朋友们，我们接下来讲刘邦是如何对待那些开国异姓王的。接下来，为了汉朝的稳定，刘邦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。汉朝正式立国前后，刘邦一共分封了八位异姓王，但是呢，是十个人，其中有齐王韩信，后来改封为楚王了，梁王彭越、淮南王英布、燕王臧荼，后来这个臧荼造反被杀，刘邦呢又封卢绾为燕王，赵王张耳，张耳呢在公元前202年去世，他的儿子张敖继承了赵王的王位，还有呢就是韩王信，这里的韩王信和那位楚王韩信同名，但是不是一个人，为了区别，史书中一般称其为韩王信。再有就是长沙王吴芮、闽越王吴珠。韩信被降为淮阴侯，还剩七个异姓王。比王低级别的侯包括萧何、张良、樊哙、陈平、夏侯婴等人，刘邦呢又封了一大批。对于这一批侯爵，刘邦没什么好担心的，但是对那剩余的几个异姓王，除了闽越王吴珠属于少数民族地区之外，其余的几个王，刘邦是一个也不放心。接下来刘邦就将目标对准了与韩信同名的韩王信。刘邦将韩王信的封地由传统的韩国故地改封到原来的太原郡，将马邑城指派为韩王信的新都城，让他去镇守。这个太原郡呢，位于接近匈奴的边界地区。刘邦的意思呢，一个是削弱这个韩王信的势力，空出繁华的中原地区的韩国故地；二是顺势让这个韩王信替自己镇守边界。没想到这个安排很快出了大乱子。匈奴人一直对中原地区是虎视眈眈，秦始皇曾经派蒙恬率领大军大败过匈奴，又在边界地区修建长城，这才使得匈奴对中原的侵扰减少了很多。但是随着中原内乱，各诸侯国之间是大打出手，匈奴又一步步的进逼过来。汉朝建立之后，刘邦呢也是忙于国内的管理，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匈奴上面。此时的匈奴单于名字叫莫毒。公元前200年，也就是汉高祖七年，莫毒单于率领着40万匈奴大军入侵中原。首先，匈奴大军就包围了韩王信的住所马邑。韩王信呢，手下是兵微将寡，不是匈奴人的对手，一面紧急派出使者向刘邦求救，一面呢，想使用个缓兵之计，装作向匈奴人投降的样子，和匈奴人谈判讲和。这个讲和的过程很不顺利，再加上韩王信本来没打算真的投降，只是以讲和为借口，希望拖延一下时间而已，所以谈判很快陷入僵局。可韩王信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个消息被刘邦知道了。刘邦大怒，派使者前来质问责骂韩王信。韩王信本来就对刘邦是又恨又怕，对城外的匈奴人呢又无可奈何，现在见自己左右不是人，走投无路之下，干脆就真的投降了匈奴。这下刘邦可坐不住了，亲自率领30几万人马前来攻打匈奴人和叛臣韩王信。随同刘邦一起行动的有文臣，有陈平、刘敬等人，武将有樊哙、周勃、夏侯婴等人。 在汉军赶来之前，匈奴人和投降的韩王信的人马已经占据太原郡的大部，并兵围晋阳城。当汉军和匈奴兵交锋的时候，正是冬天最寒冷的时候，那年的冬天又特别的冷，汉军士兵不习惯这种天气，很多人被冻伤，非战斗减员严重。但是在刘邦的亲自指挥下，汉军反而是节节胜利，打得匈奴人马狼狈逃窜，连默读单于都不得不承认失败，逐步撤军，最后在代谷一带扎住军马，韩王信也逃进匈奴地界。刘邦也是身经百战的人物，对于这种情况感觉其中有问题，于是刘邦派出不下十批使者前往匈奴，名义上是去谈判，实际上是为了侦查。这些使者回来后禀报的内容几乎一致，都说所见之处，匈奴是人困马乏，穷苦不堪，士兵们呢也是士气低落，而且大部分是老弱残兵。这下刘邦心里活动了，觉得这正是大破匈奴的好机会，但是还是有点不放心，所以呢一边整顿军马出发，一边又最后派出刘敬出使。刘敬回来后对刘邦说，我沿途所见确实和前面使者说的一样，但是两国相争，正常的应该都会展示给敌人自己最强大的一面，所以我觉得我们所见到的一定是匈奴人故意让我们看到的一面，匈奴人一定是将精锐人马埋伏起来，用的是诱敌深入的策略，不然就现在匈奴展现出来的实力，他怎么可能敢来进犯中原呢？所以我认为目前不能大举进兵攻击匈奴。此时的刘邦早已下达了大军进攻的命令，而且大军也早已展开行动，不可能因为刘敬的几句话就停下来。所以听到刘敬的话之后，这个刘邦的泼皮无赖的脾气又上来了，大骂刘敬，你个齐鲁，就是齐国的无赖的意思，平日里凭着嘴皮子的功夫混个一官半职的也就算了，现在居然还敢胡说八道，动摇我军心，你不想活了吗？当即喝令将刘敬抓了起来，关押进监狱之中。不但如此，刘邦呢还担心这个默读单于提前逃跑，为了加快速度，刘邦甩下大队步兵在后面慢慢前进，自己亲自率领大队骑兵急急追赶。不料这下正中匈奴人的埋伏。谢谢大家。